好，我们又读了两章马加伯书上，那到了最后啊，就是第四章的结尾，我们看见就是犹大他在他父亲过世之后，首先就成了大将军嘛，带领他们去对抗，第一个大的成果就是重新光复了圣殿，筑圣的祭坛啊。在这个第59节的他说怎么样，说从庆祝什么重新筑圣祭坛节啊，就是若望福音啊第十章的重建节啊，就是重建知道这个那时候耶稣在重建节的萨罗曼廊的走路，天气很冷，正问你到底是不是摩西亚，那个故事里面记得若望福音第十章可以读一下啊，就是这个节从这边来的啊，这个好，那我们就你可以看得这边很清楚，我们现在习惯讲重建节啊，那圣经的经文是很清楚嘛。重新筑圣祭坛啊，节日好。那其实有个小奇怪，我们还记得昨天我们读到这个父亲马塔提亚去世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谁该接他的位啊？席梦嘛，对不对？老大嘛，席梦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好，慢慢等吧，这么读下去。好，首先是民族英雄犹大马加伯，马加伯是那个锤子的意思啊，那犹大是他的名字嘛啊。好，然后现在怎么样？他们开始先对他一段称赞嘛，对吧？他就是先是怎么样？其实一开始这个话是先讲了他的事迹，就是他综合性的他整个的生命，然后从下面从第十节开始叙述他做什么事情啊。这前面是一段赞赏民族英雄嘛，就因为这个他们的人民啊，读者们都知道这一位民族英雄曾经做过什么事情，一段赞美诗啊，多厉害！然后开始讲具体的这些事件嘛。好，我还记得，首先是这个阿波罗尼，是这个撒玛尼亚的这一个军长嘛，哈，他来打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首先就被这个犹大杀了，第一个啊，撒玛尼亚离他们最近的哦，你记得他们从耶路撒冷附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最近的好，然后把他们，然后很有趣的怎么样？他取了他的宝剑，一生用来作战。你想起谁啊？大卫后来不是拿了哥利亚的剑吗？大卫对不对啊？大卫不是把那个头砍了，把剑拿回去，或者他因为被这个撒乌尔追杀嘛，到了一个庙里面，不是庙，对不起。到了一个司机阿西莫的克里边，要了五个饼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武器？带了个武器就打了剑，他一生拿着作战嘛。好，然后呢怎么样？我们看见啊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军长这个阿波罗尼死了嘛。接着怎么样？在第二位就是叙利亚的军长啊，在这个第十三节说了，叙利亚就射龙来了啊，稍微远一点点，离这个耶路撒冷远一点点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更靠近希腊一点点嘛。这应该是更靠近中心，更靠近君王嘛，更是大将军嘛，他来怎么样？他说我要成名啊，第十四节，我要成名，还在打仗，对不对？就当然这个是比这个阿波罗尼还要强，所以就大家要祈祷一下，所以就开始祈祷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打，但因为群众都说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今天连饭都还没吃，怎么打？人那么强。犹大说话了，从第十八节开始讲话，其实是个祈祷，要说明什么？战争的胜利不在乎军队的多寡，而在于由天主而来的力量。大卫讲过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仗着天主的力量。你看，你这个哥勒亚是怎么仗着他们的神啊？说这些没有用的神，他是我仗着真正天主神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。好，他也打赢了。好，这么所以犹大的君王，犹大的名声怎么就传到君王那里去了？老师，你看到没有？从这个很远的外方占领地，慢慢，这个军队啊，这个军队的节节败退，最后怎么样？王也知道了啊，安提约古王，安提约古厄批法奈，记得啊，这是第四世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心中大怒，要打仗。可是一看呢，发现怎么样？没有钱发薪水，打仗大部分是佣兵呐、啊，这就这样。好，他怎么样？他只好怎么样？兵分两路。他自己要带军去波斯去再去抽税，当然是打嘛，你把别人打败才这么要钱嘛，这然后怎么样？另外一半他就找李西亚带他去打犹大啊，就兵分两路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安提约古王把他的儿子啊，最后第33节，把他的儿子也叫安提约古，你想他如果真当王就是武士了嘛，啊，你看都叫安提约古啊，就是好。然后怎么样？好，李西亚怎么不但要带这个安提约古四世去打犹大，还替他怎么样照顾他的儿子，蛮辛苦的啊，还要当 babysitter 那种。 好，结果呢他们就去了，然后你看到这个147年啊，在第37节啊，记得哦，这是那个希腊的年号，不是耶稣前这个年号，不是公元啊，147号，他说安提约古怎么样，你看第37节说他就出发渡过幼发拉底河，往高原，是往东，往东怎么样，就去波斯那一带嘛。接着另外呢，李西亚就去往南，有点概念哈，希腊、土耳其那个概念往南，但他说有点概念差不多。好，那么这边他派了谁呢？好，李西亚选派了多尼莫乃的儿子普托洛米、尼诺、尼加诺尔跟戈尔基亚。好，戈尔基亚像第四章那个打仗那个人，第一节看到没有？第四章第一节，戈尔基亚来打犹大，5000步兵，1000精骑，看见了啊？这个半这人哪里跑出来？不要问他前面有写的啊。作者很小心的，戈尔基亚啊。最有趣的是啊，好，他们说这些人呢，都是国王朋友中最有权势，他们都是国王的朋友，又出现一次朋友啊，这个是在希腊帝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哦，朋友。然后怎么样，派了兵怎么样，步兵四万，骑兵7000啊，出去。有趣的是下面说怎么样，说第41节哈，那一代的商人也来。前哈带来的许多金银跟脚镣，商人带脚镣干嘛？下面有说对不对？准备收买以色列子民为奴，所以怎么样？他们已经押宝了，他们以色列完蛋了，非死不可。怎么样？他们有很多俘虏嘛，他准备跟李西亚、跟戈尔基亚买那些俘虏来当奴隶了。哦，带来这很重要啊！你不要看小事，这很有趣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说带商人干嘛？啊，等一下看啊，这个马上就有现世报。我让各位读，你稍微读这个是很有趣的，就读小说要读仔细一点，不要只看那个大细节啊。啊，讲小说有点不尊敬啊，不真的是，你看他写的故事很有趣啊。然后呢，开始打仗。好，他先描述的备战的情况，耶路撒冷非常的惨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在第45节，好似无人居住的旷野，城中已没有一个人出入，圣所已被践踏，城堡已被外邦人占据，成异民的居所。雅各伯家不再欢乐，琴瑟之声夜已止息。为什么有琴瑟之声啊？本来为什么琴瑟之声？祈祷啊，练圣咏，唱圣咏啊。没有祈祷的意思了，就再也没，当然也可以是欢乐的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，他们就到里面几个米兹巴啊，在那边本来是过去以色列人祈祷的圣地，因为现在耶路撒冷都被完全被玷污了嘛，他们在过去的地方祈祷米兹巴。好，怎么样，揭开法律书，这边有个小点我不太懂啊，第48节啊，揭开法律书询问，如同义民询问他们的偶像一般。哦，这个看中文很难懂啊，我猜是这么理解，就他们后来证明了他们赢了嘛，所以他们求问法律书才有效啊，因为他们是一直按着法律书所写的去回忆天主的救援，那别义民呢去求他们的神是没用的，大概只能这样理解，不然这的话很难懂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刚才看吓一跳，以前没读过啊，以前没注意到了，这个真的蛮有趣的一个写法。怎么带来丝绩的衣服、出熟的果实、十一的献仪。你看这么贫穷这么穷困还是奉献的哦。啊，好不好，不要说自己没钱好不好，没钱不多钱还是有十分之一的嘛啊。然后怎么样，纳齐尔院来还愿的人，对天主的许诺的纳齐尔院，记得吗，在户籍记第六章看一下就好了，山中类似纳齐尔院。好，然后呢他们怎么样求天主。好，讲到这第52节啊，天主除非你援助我们，我们怎么能抵抗他们呢，就是天主你必须援助我们的意思。好，那也很有趣哦，第53最后说吹号角打仗的哈。好，犹大派定啊，第55节哈，犹大派定人就率领什么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跟10夫长，他们就带，看他们带多少人嘛，对不对，带10人的，带百人，带千人。然后呢56节，他向那些修房屋的、订婚的、种葡萄还有什么胆小的人说，你们可以回家，按着法律你们可以回家，前面求问法律了嘛，他们按着法律执行。也另外就是什么样，他不会因为打仗把一切人都拿来啊，他们最终是相信天主的力量嘛，啊，调动一切在厄马乌开始打。好，然后呢58节你看到已经有必死的决心了，犹大说 装备起来，做勇敢的士兵，应当准备停当，明早向前来攻击我们，毁灭我们和圣所义民作战，因为我们在阵上宁愿死，听到没有？宁愿死，也不愿看见我们的民族与圣所遭遇不幸。好，上天的旨意怎样就怎样。啊，你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他就没有说天主非救我们不可，没有这么讲啊。啊，天主如果让我们战败，就战败嘛，我们得拼命努力。好，然后开始打仗。第四章，好，先看这个军队的那个队，这个阵仗啊。这个戈尔基亚前面讲过了，戈尔基亚啊，率了5000个步兵、1000个骑兵啊，趁夜进行。而犹大呢，他们在这个第六节，他只有3000个士兵。啊，这个实在是一半都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哈，这军力悬殊。好，然后他首先怎么样？要开始信心喊话。第八节哈，你们不必怕他们人数众多，不用怕他们攻击，你们要回忆我们的历史。好，我们祖先怎么样？怎么样在红海获救？怎么样在呼吁上天使啊？天主拯救？怎么样跟天主立约？啊，就是不断的回顾旧约的这个他们的祖先们得救的经验。好，然后打赢了。打赢很好玩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你们不要急着抢战利品，你们想这个事情呢，怎么会有战利品啊？最多就是因为通常是怎么，如果你去攻打一个国家啊，那边的人被打败了，那全程是战利品嘛，没有问题。现在你是率军出击的人，除了一些粮草以外，不会多带东西的啊，去打仗还穿金戴银吗？不会嘛啊，所以战利品是谁啊？前面那些商人。对，好，但他说不要急，还没打完啊，继续打。我这不是解啊，继续打怎么样？他说让他们打完以后才可以安心的拾取战利品啊，然后就打，就真的打赢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？第22、23节怎么样？他们得了很多金银、紫红跟珍贵的朱红色衣服，大量的财物。这都是商人的象征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些投机商人嘛，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些战争的投资上，投机商人们哈，不论政党人士以后都应该有小心点，读过这点故事，小心点，不要自己被这个现世报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打败了，在厄马乌之战，犹大打败了谁？打败了戈尔基亚。好，他并不是主帅嘛，对不对？主帅还记得谁？是尼西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怎么样？尼西亚一听不行，他要亲自出来了。啊，本来以为哈是小菜一碟，发现了是个硬骨头，咬不动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张皇失措，因为在以色列竟然发生这样的事。26节哈，他大出意料之外，因为跟国王所嘱托大不相同，不得了，他打败还得了？国王回来把他宰了还行吗？不好，结果第二年、次年啊，调集6万精兵，这一次不轻敌了，前面只有5000，对不对？一下涨了6万，超过10倍啊！还记得吗？我们前面年代是什么？是波斯，就是希腊王国的147年，对不对？现在隔年，现在到了148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打。好，那么一样，这一次呢，犹大又祈祷了啊！注意到第30节，还是一样赞美天主，回忆历史，说以色列的救主，你是可赞美的。从前你借着达卫的手粉碎巨人。然后你曾把外邦人的军营呢交在约纳坦跟他的执戟者手中啊，现在请你把这些大的这个敌军呢困在以色列百姓的手中吧。注意到啊，有个今天我跟各位讲道理说的谈什么是怎么样祈祷啊，这都是祈祷词啊，很简单的嘛。好，怎么样？就他们就大胜啊，对不对？双方交锋34节，那么尼西亚的军队5000人被杀。不多了，1/10而已，还不到啊！那6万精兵打嘛，好，无论如何怎么样，他们就逃回去了啊！好，他们退回了安提约基亚，大概是今天跟我们的中途大使一样的安提约，在叙利亚，今天土耳其境内，在黎巴嫩的那个北边一点点。好，那么打赢以后，他们就怎么样？很高兴啊！犹大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下，庆祝。36节。跟大家说，看敌人已被粉碎，我们要去清洁圣所，要再行祝圣礼。那么暂时，因为把他们已经赶出，其实已经赶出巴勒斯坦之外了，啊，因为回到安提约基亚去了嘛，叙利亚去了嘛，他们现在有时间可以马上回头怎么样，要重振这一个宗教生活。 好，你看到这个，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一看，大家就痛哭，对不对？撕去衣服，大声哀哭，头上撒灰，俯伏在地啊，号角一响，便向天哀嚎。你光看那个画面，你想象的画面很惊人的，一吹号，全部一起哭。其实对你注意看，但你听起来像我那样像讲笑话啊。你真的看这个宗教的表达啊，那是很有趣的。好，他们就开始清洁圣殿，怎么样说啊？怎么办呢？这个一切都被污染了嘛，没办法取洁，对不对？好，通通毁了，另外建一个，把这些，但这个石头还是很宝贵，对不对？好，收在一边啊，看该怎么处理。第45节说，看该怎么处理，说我们等待怎么来一个新的先知。啊，等到另外一位新的先知来到，在这个46节里面，啊，把这些祭坛的拆毁，啊，石头安放在圣殿上一个适当地方，直到一位先知来。非常巧，我们今天的唱的那个第二个圣咏啊，记得吗？那个不，先读经一那个祈祷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没有祭司，没有先知。啊，因为什么？在犹太传统里面，马拉基亚是最后一位先知。啊，到现在是大概已经到现在这个马加伯的故事大概隔了300年，300年没有先知，到了耶稣大概是400年内没有先知，差不多。好，这边他们就等待那一位天主的先知，另外当然也是影射什么梅瑟在去世前所说的，啊，天主在我之后派一位比我更大的先知来嘛。好，他们就一切重建了圣殿，啊，当然规模像非常小，那主要是祭坛。主要是为献全燔祭的祭坛，时间呢在52节148年，啊，9月，啊，但是那各位知道吗？我们跟各位讲过的吗？还记得帐篷节哪一天吗？你不记得我的生日吗？对不对？那是犹太历的7月嘛，那是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大概是10月，所以这个9月就是将近12月，现在冬天嘛，啊，所以跟各位说，这好都完成以后怎么样？就举行庆祝重新祝圣祭坛节，在59月，在冬天。所以再跟各位提，这就是若望福音第10章那个重建节，那时正是冬天。我讲的那个故事，当然那个冬天他所描写的哈，就是用了一个很美的连结，一方面是记忆这段故事。啊，这个重建节他们在庆祝，庆典很多人都来嘛。但冬天怎么样？我们知道冬天当然是黑夜长，白日短嘛，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。所以在他们在这么样的长的黑夜当中啊，然后呢，耶稣真正的光啊，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却不认识，还是被整个黑暗笼罩的。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像，你注意到若望福音这个光跟暗的那个对立的表达吗？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埋藏在这个故事里面的。好，结果怎么结局是犹大派军队在那边防守这一个耶路撒冷城，防守这个新建好的这个圣坛，怎么样为他们整个的生命能够好好的保障，有这个宗教的核心的继续，有他们下面有新的继续的要对抗这一个外来的这些武力。那从第5章是另外一派对照不同的对于反对以色列的人啊，就不仅仅是这个希腊的这个国王跟军队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一打败以后就是占领了整个地方嘛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投靠在这个希腊的这个领导之下，所以犹大民族的邻近的民族也会来一一的对抗，他们就是佣兵嘛，被希腊人所使用。我们看到伊多摩亚阿摩人第5章开始，他们也来开始攻打犹大。我们明天再从这边继续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，谢谢大家。